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长假回来以后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哦、那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哦、大家都可以上线到我们的 Podcast 来收听我们的一个节目内容。那当然一开始要诚挚的邀请大家加我们的 LINE、哦、小老鼠 GP520。 那对于节目中提到的任何议题有要讨论的，也欢迎在我的 LINE、哦、来私讯跟我交流，小老鼠 GP520。 当然每天早上我会针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资讯呢，汇整一份非常棒的一个内容，精简扼要的点出投资的一个方向、哦、那我想这份资料对喜欢研究这个金融市场的人一定会很有帮助、哦、也邀请大家 LINE 来索取小老鼠 GP520。好，今天来聊一下延续我们之前巴黎奥运的一个议题。那因为这一次巴黎奥运非常非常的特别，为什么我要讲特别？首先我们这一次已经有派各个考察团到巴黎奥运去，到了这个巴黎北部的奥运选手村去做观察。因为整个这一次的奥运据官方的一个说法，就是要大幅度的节能减碳，所以100%使用再生能源，零废弃物。而且这个选手村啊，奥运结束以后就会转型成为社会住宅跟公共活动区、哦、那可以容纳2200户的一个家庭。那选手村目前虽然还在工地的状态，可是几个楼层其实已经完工了、哦、那环保至上，所以这次的选手村没有冷气。哇天哪、啊、这个夏天的巴黎应该很热吧，我在想，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巴黎，但就我所知应该是很热。那它采用的是地板的冷却系统，它会在木质地板下呢装这个冷水管、哦、再用摄氏11到14度的冷水让它流通降温。那根据奥委会的一个资料显示啊，如果室外温度是32度以下，基本上这套系统就可以把室内温度降到23度。那如果室外温度在32度之上，可以降到26度左右。这样看起来大概可以降高温的话也可以降个6度。那如果40度呢？40度降6度也是30几度，还是很热啊齁。不过因为欧洲人跟我们的耐热程度好像又不太一样、哦、那到时候要不要租这个移动式冷气、哦、可能还要到时候看着办啦、啊哦、但因为这一次大家也关注了这个友达，因为他也谈到就是巴黎奥运商机、哦、巴黎奥运商机。那巴黎奥运商机当然对大型的 TV 面板来讲需求应该有机会转好、哦、那面板厂现在自己定的出货目标来看、啊、是 2.5 亿片、哦、不过面板竞争这么激烈、哦、到时候出货的状况怎么样还有待观察、只是说这一次奥运大家也看到会应该会比上一次这个东京奥运热非常非常的多、哦、我讲热度了、哦、那确实接下来巴黎奥运在7月26号要正式登场、哦、那为了减少这一次体育赛事的碳足迹，水上运动的这个场馆的观众席、哦、有 1.1 万个座位，采用的都是垃圾桶回收来的塑胶制成的。哇你看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没有冷气之外，还有这一次就是透过回收的塑胶来做这个椅子、哦、那为了减少这次的碳足迹、哦、法国2018年一家新成立的新创公司透过环保建筑跟回收公司合作，把100吨回收来的废弃塑胶做成11000个座位。这一次真的是拼了，那这些回收来的塑胶清洗然后碾碎成颗粒再分类，利用热压缩的技术来制作，可以做各种家具包含这个座位。所以我刚才讲拼的就是法国官方，法国政府这一次真的拼了、哦、要拼节能减碳、啊、真的很不容易、哦、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多做大众运输工具、哦、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菜单、哦、因为接下来吃什么很重要嘛。那你只要吃肉其实就没有办法减少碳足迹，所以这一次奥运期间部分的菜单有60%会是素食、 哦 ，vegetarian， 对不对？让大家能够尽量吃蔬菜，比如说汉堡的内馅不是肉饼，而是小麦做成的馅饼，哦，藜麦沙拉，口感是很清爽的啦，然后。那纯素当然对健康也是好，对运动来讲也更轻盈，口味不会太重，也其实也还是适合运动员。但是你说没有负担，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没有负担当然也少了肉类碳排放，哦，这个部分会少很多。那加上用当地的农产品，当地的食材大概八成左右，哦，也减少运输所带来的一个碳排放的一个问题。可是1300万份的一个菜肴，那怎么让大家补充这一个蛋白质，哦，怎么让大家补充蛋白质，实际上可能就要透过植物蛋白，哦，植物蛋白。那另外因为讲到这个，讲一个题外话啦，哦，就担心这个仿冒品，哦，所以他们现在最近在扫这个地摊，扫狂扫，警察抓啦，因为怕奥运进来以后到处都是假货，也影响到巴黎的形象嘛，对不对，哦。那另外就是在巴黎奥运的时候，交通的部分，我前往会场坐计程车吗，哦，现在他们要开发这个空中计程车，电动垂直起降，哦，的这个飞机，所以他不用一般的飞机跑道，那外形就长得很像一台超大型的无人机，可以在就是一个飞行员再搭配一名乘客，哦，那续航的里程35公里，其实就于会这个会场的往来应该是足够的，是足够的。不过基本上还要通过这个营运的一个许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就是这个 Volocopter。那如果一旦这个拿到许可证，而且这样的一个模式也一旦成功的话，那确实是蛮吸引人的。不过经济学人是推估说成本很高啦，营运支出、营运范围又不大，那空中计程车的票又蛮贵的，每公里要7美元，哦，每公里要7美元，7美元大概是200多块台币。那做一个10公里的这个路程就要多少？2000多，但是蛮酷的，就是哈，比真正搭直升机来讲，应该还是便宜很多。不过因为这个电动垂直起降飞机的造价也不便宜耶，一台要100万到400万美金，哦，不是台币，哦，美金不等，哦，美金不等。不过就看啦，因为很多东西，哦，刚开始革命的初期都改变，这个时代变革的初期成本都会比较高，但是慢慢随着量产或是大量的推广以后就会便宜很多。那刚才在讲这个冷气的部分啊，我刚才就想到几件事情，哦，因为它不装冷气嘛，因为环保的关系，那没有冷气，那会有电风扇吗？好，这个我也不知道。像几个代表团，像希腊、澳洲跟爱尔兰都已经在讲说会自备移动式冷气或风扇，哦，来进驻这个选手村。那到时候热浪来袭，气温一定超过40度啊，暑假怎么可能可以完全受得了？这个我其实蛮怀疑的，因为法国巴黎到傍晚6点的时候，据说温度可以达到40几度，大概42度，哦，42度。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做到？我其实还是蛮好奇的。那因为他的做法其实就是在那个地板底下，他就是埋那个水管，然后让冷却水经过这个水管就能够降温。这确实过去这个巴黎的凡尔赛宫，哦，其实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这个部分技术我认为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哦，但是就是能够吹冷气习惯的人到底能够有多大的一个降温效果就要观察。那因为现在这个消费习惯改变，哦，那网络的交易已经变得非常的盛行，哦，但是网络我常在网络订东西，我就发现说要用很多的包装袋，哦，用很多的一个包装袋，那这个包装袋其实也是一样会产生这个二氧化氮的一个问题，所以怎么样，在包装袋的一个设计上，哦，这个采用环保，这个也变得很重要。哦，就是你不要说，哎，这个商品拿出来以后，这个袋子就被破坏了，哈，哦，所以怎么样利用纸胶的设计？让这个袋子可以重复使用， 那外面也可以有一个，就是你会有一个破坏袋，对不对？是不是？然后有一个循环袋，那可以简化回收的流程，方便回收再利用。那只要在服务据点邮箱回收，循环袋就能归还到平台。那做好清洁以后就可以重复使用哦，因为现在网购消费的一个成长，坦白讲，这个包装袋的一个用量实在太大了、哦、那这一次这个巴黎奥运，全世界搞不好兴起了又再一波的网购热潮，不管你是订衣服啦、鞋子啦、哦、甚至一些纪念品啊等等、哦、我认为应该会大幅度的增加这方面的网购包材的一个使用、哦、所以环保署其实也有规定、哦、就是未来这个网购包材的纸类要含有 90% 的再生纸，如果是塑胶的话要 25% 以上的再生材料、哦、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往环保这个方向去走。那讲到巴黎奥运，讲回来、哦、因为我想大家已经开始针对一些这个有兴趣的产品，比如像我喜欢打拳，那我会上网去买拳击手套，买护脚镜、哦、买这个绑带、哦、买这个头盔啊什么什么的、我其实也是到 Momo 上面 去买。不过我讲一个题外话、哦、我在 Momo 上次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护脚镜，就打泰拳的时候会有个护脚镜，我买白色他给我寄来红色，我想要算了，因为我要再退换、哦、又很麻烦，要列印那个购物单子，然后上面又要再回，还要留言什么，算了，我想说反正同样的东西。然后我买那个拳套，我买的款式，它那个拳套上面的图腾是 Reebok 的一个三角形的 logo， 结果它寄来的是另外一款，就是 Reebok 的那个 logo 的图腾。我想说到底是在干嘛，我想要算了，反正也是同一款的那个拳套，只是那个就是拳套背面的 logo 不一样而已、哦、不过你看就是也是会有哦，真的在节目上讲，那如果某某的人你们有听到、哦、这个回去也要检讨一下、哦、因为我是懒得再去退换货，因为网购就这样嘛，你如果有实体、哦、我看我要这个啊，你给我包错，你就现在换啊。可是网购就是这样，我上次在这个、更扯，我在虾皮购物，那个店家的名字我忘了，我买的是一把那个玩具的那个有玩具，就是那个那种空气枪，就他给我寄来一个那个抱枕，我想这搞什么鬼啊？结果呢，你跟他讲，他说他再寄出会有已经送出了，哦，会来跟我换货，就换到现在都已经一个多月了，连个鬼影子都没看到。我上虾皮留言，我上那个虾皮留言说这个是诈骗，对不对？他虾皮也没处理啊，反正。我觉得有时候大家购物也是要小心的、啊哦、也是要小心。那像这种就只一般来讲，比如说你是我去虾皮到店取货，好像也没发生过这种问题。然后这一个店家是他是送货到你指定的地方，然后付款。那付完以后他说哎、欸、那你可以先办退货啊。我找不到，因为我已经成交了嘛，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我也收到货了，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按退货。然后这个线上客服哎，问他，他们也不理你。我留言呢，我说这是诈骗哦，这商家是诈骗哦。哦，那当然不是说富邦美，我是讲那个虾皮有一个店家是这样。哦，那富邦美在2022年就宣誓要成为台湾 ESG 的绿色电商哦。那要实现绿色电商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环保哦。那其中一个就是。精准配送，就是你的预测销量最佳路径可以让物流达到一个配送效率，当然你的配送越有效率就越减少交通运输的使用，你当然自然减少碳排放，因为现在Momo在全台有50个仓库、哦、摆放的类别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同时订购不同的商品，它就要分箱处理运送，一定会增加出货的里程，所以Momo也去计算啊哦、什么仓品要放什么仓库要放什么商品什么数量，哪些比较容易一起搭配订购的，他会把它放在一起，因为过去他们是用司机的经验来制定配送的路径，那大家对于最低最短路径的定义都不一样，所以他现在积极布局，希望能够让运送的这个路径越短，然后中转的次数越少越好、 哦，那这样子去节点的短链布局，让 Momo 在2022年减少了2200趟的转运次数，省下了75公吨的碳排，哦，省下75公吨的碳排，哦，那当然有一些甚至他订单直接交给供应商，让供应商 去配送，因为他可能供应商离这个客户那边也比较近，这个就是 AI 的一个进步，然后那另外当然他们也采用 AI 去建议最适的包装，哦，开发商品装箱的建议系统，让整个包材减量 6.8、哦，减量 6.8， 那当然这种包装 的项目会变多，但尽量能够，使用这个循环袋再利用啊，哦，循环袋用完以后可以归还给美联社邮局 I 邮箱这些合作通路，每个循环袋可以回收25次，哦，那当然这样子也可以减少这个资源的浪费，减少资源的浪费，所以基本上富邦美啊，就 Momo 也在分享就是经营绿色电商的 几大方向、哦，经营绿色电商的几大方向，那基本上第一个短链布局嘛， AI 技术缩短最后一里的路排碳，最后一里路的排碳，那当然这个物流不容易啊，刚才有分享，哦，你怎么去强化这整个系统，那另外一个是导入友善的一个包材，用大数据去找到最适的一个包装，因为包装人员从经验跟直觉选择什么尺寸的包材，做到包材这个缓冲材的一个减量，那现在用 AI， 那整体包材的减量达到 6.8， 缓冲材的减量达到 17.6，另外一个仓库也结合太阳能绿建筑导入了自动化设备，因为这个 Momo 的大型物流中心导入了绿建筑，在屋顶，哦，4500坪，哦，太阳能节能的设计，哦，每年可以减少633吨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量，哦，包括，南区的物流中心 也导入了绿建筑的概念，另外一个是优化客户的标签，经营绿活 客群，有一群消费者，哦，他就是透过绿色购物偏好选购无毒具环保标章的永续产品，所以 Momo 其实几年前2019就已经开设了 Momo 绿色生活馆，哦，绿色生活馆要号召这些有 ESG 理念的合作伙伴加入，但2050年全球是朝向净零碳排的目标啦，那所以 Momo 也宣布启动 Momo 绿活会员，哦，绿活会员希望来去经营这些特别注重 ESG 的消费客群，哦，不管是优先投递 Momo 循环袋的一个配送，哦，或是在运输各方面，哦，以集中到货的方式为主，哦，这样就减少碳排放量了，哦，那富邦煤这一次的这个 Momo 循环袋主要是跟携手台湾大哥大一起来做，因为台湾大哥大有700家门市、哦，所以为了加速这个 ESG 绿色循环的经济，哦，现在 Momo 也全力就是透过包材循环的利用，哦，那透过绿活会员一起来配合，所以现在所有的上市柜企业都开始想办法要节能减碳，哦，你从这次奥运的一个整个设计一直到网络购物的一个这个电商，他们为了这个节能减碳绿能环保所做的一个努力，大家也看得到未来 ESG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了。